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hinese agent who tried to bribe IRS against Shen Yun sentenced to 20 months in prison. A Chinese agent who tried to bribe the IRS and manipulate the agency into advancing Beijing'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gainst a U.S. nonprofithas received a 20-month prison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Epoch Times.
中共间谍参与迫害法轮功被判刑。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一名试图贿赂美国国税局职员，以推动北京对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进行跨国压制的中共代理人，已被判处20个月监禁。
U.S. citizen John Chen, 72, was a principal actor in a $50,000 bribery schem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Chinese intelligence official to revoke the nonprofit status of New York-based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72岁的美国公民陈军参与了一起$50,000的贿赂计划。该计划由中共情报官员指挥，试图让美国国税局撤销神韵艺术团的非营利组织身份。
Shen Yun has long been on the Chinese regime's target list. Founded in 2006, the company tours around the world each year to display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at prevailed before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China, while highlighting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under the regime's rule. It has often drawn attention to the ongoing persecution of the meditation group Falun Gong.
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打压的目标。神韵艺术团创立于2006年，每年在全球巡演，展现中共窃取政权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突出展示中共对人权的迫害。神韵演出常常引起人们对法轮功修炼团体遭受持续迫害的关注。
Chen pleaded guilty in July after reaching a plea deal with prosecutors. He has spent the past 16 months in detention since his arrest in May 2023, and he will spend another 4 months in federal custody.
Chen Jun 在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后，于今年七月认罪。从2023年5月被捕以来，他已经在拘留中度过了16个月。接下来将在联邦监狱服刑4个月。
He will also forfeit $50,000 and face 3 years of supervised release after serving the full prison term.
陈军还将被罚款$50,000，并在服刑期满后面临3年的监外看管。
For several months in 2023, Chen had been trying to move a fraudulent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to hel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pple Falun Gong, 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Prosecutors said the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was facially deficient and involved propaganda rhetoric typical of Chinese authorities.
根据法庭文件，2023年陈军曾试图推动一份虚假的举报投诉，帮中共推翻法轮功。检察官表示，这份举报投诉表面上存在缺陷，并引用了典型的中共宣传说辞。
During those conversations, Chen emphasized that Chinese leadership was very generous in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plan, according to the court filing. After this thing is done, the court document quoted Chen as saying, reward for work will surely be given at that time.
法庭文件显示，陈军在电话录音中强调，中共领导层在该计划中提供了非常慷慨的财务支持。法庭文件引用陈军的话说，这件事一完成，奖励肯定会按时发放。
Chen and another co-conspirator, Lin Feng, who served 16 months of detention, paid $5,000 cash bribes to an undercover agent posing as an IRS agent. They promised an additional $50,000 for opening an investigation, along with 60% of any awards from the complaint if it went through.
陈军和另一名同谋林峰已服刑16个月。向一名伪装成国税局员工的 FBI 卧底支付了$5,000现金贿赂。他们承诺，如果案件顺利展开调查，还会支付额外的$50,000，并且如果举报成功，愿意将美国国税局举报人奖励的60%分给他。
It was a significant bribe, Assistant U.S. Attorney Michael Lockhart said at the sentencing hearing.He noted that the undercover officer didn't specify an amount. The defendant chose the amount, he said.
美国助理检察官迈克尔·洛卡德在宣判听证会上表示，这是一笔重大的贿赂。他指出，卧底探员并未指定贿赂的具体金额，被告自己决定了金额。
Both Chen and Lin have traveled to Orange County in upstate New York,where Shen Yun is based, to survei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ere, according to a court filing.
根据法庭文件，陈军和林峰曾前往位于纽约上州城县的神韵艺术团总部，监视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
Damian Williams, the U.S. attorney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aid the sentencing was a reminder that the U.S. justice system will hold accountable those who attempt to engage in maliciou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n American soil.
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表示，这次判刑提醒人们，美国司法系统将追究那些试图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恶意跨国镇压的人的责任。
John Chen aligned himself with the PRC government and its goals to harass and intimidate the Falun Gong, a long-standing target of PRC repression. In doing so, Chen boldly attempted to bribe an individual he believed to be an IRS agent to corrupt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 tax code and pervert the IRS whistleblower program. He said in a statement on November 19th,This office will not tolerate efforts like this to repress free speech by targeting critics of the PRC in the United States.
威廉姆斯在11月19日的一份声明中说，陈军与中共及其骚扰恐吓法轮功的行径为伍，而法轮功一直是中共长期打压的目标。陈军大胆地试图贿赂他认为是国税局职员的人，目的是腐化美国税法的执行，并歪曲国税局举报人计划。我们办公室不会容忍这种通过打压中共批评者来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Both Chen's son and his lawyer declined to comment after walking out of the courtroom.
陈军的儿子和律师在走出法庭后拒绝发表评论。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邮政工人罢工，过半民众支持政府介入；安省拟立法保护新移民免遭欺诈，提高行业透明度；一辆亚马逊货机降落温哥华机场时冲出跑道， 加国议员持续呼吁营救受中共迫害的家人亲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周五11月15日，加拿大邮政工会代表的全国近 5.5 万名员工开始罢工，邮局全国邮政业务停摆，联邦政府已指派最高调解员协调劳资双方达成新协议。慈善机构年终筹款受严重影响，慈善机构 Canada Helps 的负责人丹尼斯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是慈善机构筹集来年全年运营所需款项的最高峰，为多伦多无家可归者和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 Scott Mission 慈善机构表示，邮政服务中断可能会导致捐款延迟或无法及时送达，捐赠者最好是上网捐款或直接上门捐款。邮局劳资纠纷迫使加拿大服务中心推迟85000份护照邮寄。邮局工人工会要求是四年内累计加薪 24%， 邮局只同意加薪 11.5%。其他诉求还包括工作保障和周末投递合同等。据 CBC 报道，加拿大邮政发言人汉密尔顿表示，本周一劳资双方与特别调解员进行了友好讨论，讨论有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民意调查公司 Leaguer 最新民调显示，加拿大人普遍支持政府介入干预加拿大邮局劳资纠纷。为保护外国公民在移民申请过程中的权益，安省移民厅长皮奇尼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安省政府宣布将推出一项新立法，设立更严格的移民顾问标准，并对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安省希望通过简化流程，吸引医疗保健、技术和技工领域的人才更快定居本省。根据公告，拟议法案通过后，政府将依据2015年安省移民法引入新的合规和执法措施。新法案提议对违规行为施以更严厉处罚，政府还计划提高现行最低罚款标准，将对不诚信代理人的罚款从2000元提高到1万元。多伦多新移民妇女服务中心执行总监萨拉·阿萨利亚对此立法表示支持，并指出国际学生常成为不良顾问的受害者，导致他们损失金钱、误导身份申请，甚至面临被迫离开加拿大的局面。移民与公民顾问学会发言人斯特夫·拉赫说，要求移民代理人证明有执照的规定是保护潜在移民的重要一步。尽管安省正在加大对移民欺诈的打击力度，但资源不足问题依然严峻。联邦保守党议员格雷厄姆·麦格雷格批评联邦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导致地方政府和移民安置服务机构负担过重。皮奇尼补充说，宾顿市、多伦多等地以及移民支持服务机构都因联邦资金短缺而面临巨大压力。他希望立法能为新移民提供更好的保护，并维护安省移民系统的诚信与声誉。一辆亚马逊 Prime 货机在11月19日周二清晨降落时冲出跑道，温哥华国际机场的一条跑道将关闭数日，机上三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无人受伤。 YVR 消防及救援团队已在飞机降落时到场应对。据 CBC 报道，温哥华机场首席执行官塔玛拉·弗鲁曼在周二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飞机陷入跑道末端的泥地中，北跑道可能需要数日才能重新开放。弗鲁曼表示，机场将所有航班改到南跑道，周二约有 5% 的航班因此延误。他补充说，飞机没有冲过跑道的安全边界，事故飞机携带10000公斤燃料。据航空交通控制音频，这辆波音767货机在高速滑出跑道前曾报告出现飞行控制问题，涉及机翼上用于减速的机制。根据全球航班追踪数据库，该飞机由 Cargojet Airways 运营，于东部时间午夜过后从安大略省汉密尔顿起飞。根据温哥华的航空交通控制中心的录音，机组人员在降落前约20分钟报告了控制系统的问题，机组还向航管确认除了燃料外，机上没有危险货物。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在11月19号上午宣布，已派遣调查团队到场收集信息，并评估事故情况。11月19日，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议员吉尼斯 在国会议事会发言时提到了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居民的亲属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的三个案例。吉尼斯说，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公民孙倩仅仅因为是法轮功学员而被非法判处八年监禁。谢明光是一名利加纳永久居民的父亲，他也因是法轮功学员而入狱，并因此面临酷刑。何立忠是密西沙加一名加拿大公民的弟弟，他也仅仅因为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而被非法逮捕。近日，吉尼斯议员和其他几位国会议员不断为加拿大公民孙倩和12位加拿大居民受迫害的亲属呼吁，并为停止迫害法轮功发声。今年10月以来，吉尼斯议员已经六次在国会为法轮功发声。另外，国会议员贝赞、艾欧伯斯等12位国会议员也在国会宣读了类似的请愿书。吉尼斯议员在过去十多年中积极推动反活摘器官的立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持续25年，延伸到中国每个角落。吉尼斯议员说，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无论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基督徒、佛教徒还是其他人，都可以行使神赋予的自由和自主权。11月19日当天，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国会山呼吁停止迫害。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戴公宇女士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中共干涉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建议驱逐有关的中共外交官，指控中共代理人，起诉那些在加拿大侵袭法轮功学员的人。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雨修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月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1月21号。今天有两个突发新闻啊，一个呢是川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盖茨呢突然之间宣布拒绝了该提名。而仅仅在一天之前，盖茨还对记者表示说他对参议院通过自己的提名是有信心的。那么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为什么在24小时之内突然间发生了这种惊天的逆转？恐怕呢不只是盖茨所发的声明里说的那么简单。另外一个突发的新闻就是，据传呢，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一款新型的洲际导弹，各国都认为这是俄乌战争重大升级的标志。普京呢也发表了一个不到十分钟的杀气腾腾的讲话，但是呢，实际情况啊跟媒体一开始报道的并不符合。最后呢，我想重点谈一下，其实我也觉得这是今天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哈，就是马斯克和 Vivek 联合发表了一个叫做《政府效率办公室改革计划》的蓝图与路径。这个呢就是说很多人呢都在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马斯克和 Vivek 会大规模的去削减政府的联邦雇员的数量，提升政府的效率，同时呢为纳税人节省大量的金钱。这个节省金钱的数量可能会非常的惊人啊。那个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报道，说原来的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就是叫做 McCabe 啊 ,Andrew McCabe。他呢就是一个办公桌就花了$70,000，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都是这么被花掉的。马斯克说他应该以后去这个 Walmart 找一个能够折叠的塑料桌子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联邦雇员大规模的裁员呢、和这个联邦开支的这种缩减，可能会遇到很多法律的抵制。那么到底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哈？那么潜在的法律问题到底是什么？在这一个长篇的这个改革计划中呢，把所有的蓝图、他们的目标，包括这些规避障碍的路径呢，都给讲了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理解美国的法律和政府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咱们现在呢，就先说第一个新闻哈。那么今天下午呢，前国会议员马特·盖茨呢，突然之间发了一个推文，他说：“我呀，昨天和参议员们有一个非常棒的讨论。”然后呢，他说：“我感谢他们深思熟虑的反馈，以及许多人的大力支持。”虽然势头强劲，但是很明显我的任命不公平地分散了川普万斯过度的关键工作，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华盛顿无谓的旷日持久的争斗上，因此我将拒绝担任司法部长的提名。这个文章啊，这个推文呢，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啊，因为仅仅在一天之前呢，他仍然对记者表示说他在参议院呢能够通过提名这个事儿是很有信心的。 那么在盖茨辞职之前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哈、啊，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当选总统万斯，就是川普的副手去，当选副总统啊，万斯去华府呢，跟盖茨有一个秘密的会谈。换句话说哈、啊，就是很有可能是万斯劝盖茨不要再去，当这个司法部长，或者不要在参议院争取提名。那么万斯到底跟盖茨谈了什么？明明是川普提名，为什么万斯有可能会去阻止盖茨去担任司法部长？等到盖茨在辞职之后呢，万斯在他的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非常感谢，马特啊，就是这个马特盖茨了，在提名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说他决定退出完全是出于对川普总统政府的尊重啊，大家注意哈。说马特盖茨的退出呢，是基于对川普总统政府的尊重。换句话说，川普总统希望马特盖茨退出。后面说马特是一位爱国者啊，我期待看到他接下来在做什么。那川普为什么之前提名了马特盖茨，现在又让他退出？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蹊跷的地方，是吧？那么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国会的道德委员会对盖茨的性侵未成年人的调查已经结束，那个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结束是因为盖茨已经不再担任国会议员了啊，因此对他性侵未成年人的这个调查呢就不再进行下去了。这个是国会的众议院议长麦克张森啊，这个亲自对外说的这个公开讲的话。那么这个调查的话，到目前为止哈、啊，调查是已经结束了。那么调查到底是不是达成了一个结果，得到了一个结论？那么实际上呢，他们是有一个结论的，但是这个结论呢，在众议院投票之后没有予以公布啊，就给封起来了。其实呢，我们只能说，如果盖茨完全是无辜的，那么作为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领袖，这个麦克·约翰逊呢，他应该主张公布这个结果，还盖茨一个清白。那么，如果国会的调查未能够得出结论呢，这个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哈。不管怎么样，我认为盖茨的退出啊，就是不再去竞争司法部长这个位置，很可能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盖茨原本是信心满满，对司法部部长这一职呢是志在必得。下一届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啊，就是共和党领袖图恩呢，已经保证说会推进川普的议程。而且呢，图恩说他会不惜通过休会任命的方式，让川普提名的候选人能够上位。所谓休会任命呢，就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可以宣布参议院休会啊，意思就是说，参议院现在已经大家散了啊，可以这个回到各自的州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就可以自动上位，而且呢，就是可以一直在这个地方做到下一次这个中期选举或者是大选。也就是说，如果盖茨这个不能够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的选票的话，图恩呢，他是不惜通过休会任命的方式让盖茨可以当两年的司法部的部长，一直当到下一次的中期选举，也就是2026年。另外呢，川普还可以通过临时的行政命令强行把盖茨放到司法部长这个位置上，这个时限呢是210天，之后呢还可以再延长210天。所以加在一块呢，盖茨等于说是可以至少在司法部当一年多的司法部长啊，甚至可能两年的时间，即使在参议院没有那么多的选票的情况下。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盖茨之前信心满满，但现在盖茨呢连这样的机会都放弃了啊，甚至都没有争取想在参议院搞一次听证，这个呢不是他的风格。所以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特别呢是他在得到川普的提名之后，立刻就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这个职位，就是国会议员的这个职位啊，显示说他呢就是已经是背水一战啊，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想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哈，现在盖茨呢是国会议员的职位辞掉了啊，司法部部长呢又没法当了，怎么办？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哈，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盖茨呢持续的是第118届国会议员，而这第118届国会呢到明年1月3号的时候就到期了。那么同时呢，因为他参加了这一次的选举，所以说他也当选了第119届国会的议员。那他在辞职的时候是118届、119届全部不当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呢，由于他不再去竞选司法部长的这个职位，他有可能会去继续担任第119届的国会议员，也就是1月3号的时候他继续去国会啊上班。从程序上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他只要给国会议长约翰逊写一个书面申请就可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角度。也就是说，如果盖茨这一次放弃司法部长的提名是跟他这个道德瑕疵啊，就是跟这个受这个道德委员会的调查有关系，那么他很可能也不会再去做第119届众议员了。那反之的话呢，他可能会到任。我们并没有对他做一个结论啊，我只是高度怀疑盖茨 他现在不当司法部的部长，就是连竞争都不竞争的话，是跟这个国会对他相关的这种性侵的调查是有关系的。其实呢，在川普所有的提名人当中啊，盖茨是我最不看好的一个人，主要就是因为他鲁莽地结束了麦卡锡的众议院议长的职位。我记得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和方伟之间就是有两次我们叫约架哈，就是我们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互相之间的辩论。实际上当时我做了一个预言，我说第一呢，就是盖茨把麦卡锡赶走之后会在众议院造成混乱啊。第二的话就是不管是谁上任新任的众议院议长，其实也挡不住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援助。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后来不是麦克张森也通过了这个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这个法案嘛。所以说其实呢，盖茨所做的事情对美国政府或者是说到底是不是在乌克兰这上面花多少钱没有任何帮助。当时他恰恰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在众议院造成了一段时间的混乱，而且给了民主党看笑话的机会啊，让这个民主党当时是眼看着这个国会的共和党人选不出一个自己的议长来。所以呢，其实我当时之所以不太看好盖茨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司法部的部长应该是一个不感情用事啊，就是不会感情用事，不会冲动，要非常冷静，非常缜密，而且智力超群的人。但是就是感觉就是麦卡锡当时被这个盖茨从众议院议长的位置上踢掉啊，就是盖茨当时这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叫政治上的一个就是吸引很多人关注的，我们叫英文叫 political stunt 啊，就是说做了这么一个政治上的高难度动作啊，然后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关注。但是其实那么做是毫无必要的，就是是一种非常不理智而且非常鲁莽的行为。但是呢，就是因为川普提名他当司法部部长的时候呢，我曾经说过哈，我愿意给盖茨就是英文叫做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就是愿意让他去试一试啊，看一看他到底怎么样。anyway， 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哈。其实我觉得国会未来不应该就是说有很多的议员走极端鲁莽行事，因为其实我一直持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极右跟极左对于美国的伤害其实是同样大的。那现在呢，川普又提名了一个新的司法部部长的人选呢，就是这个人呢，就大家可以看到他呢是佛州的检察长啊，叫做 Pam Bondi， 是一个金发美女了。我觉得呢，很多提名人选呢，这个是一个女人的话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啊，因为基本不会被指控性侵嘛。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哈，这个司法部跟 FBI 武器化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希望这个 Pam Bondi 啊，他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啊，不要辜负了川普和我们这些人民呢 ,we the people 啊，我们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咱们再说第二个新闻哈。今天的乌克兰空军表示说，俄罗斯呢当天向乌克兰发动了一场导弹袭击啊，其中呢有一枚是洲际导弹，叫 ICMB 啊，就是 International这个什么 Ballistic Bomb 啊，就是是一个 Intercontinental 的 Ballistic Bomb 啊，就是一个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呢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知俄军首次向乌克兰发射这种威力强大而且射程高达数千和上万公里的导弹。而这种导弹的话，它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普京的导弹袭击啊，这个在袭击之后呢，他发表了不到十分钟的全国讲话。普京谴责了乌克兰最近使用美国远程导弹Atakmas 和英国的远程导弹风暴阴影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两次袭击。普京说，从这些导弹向俄罗斯发射的那一刻起，西方在乌克兰挑起的冲突就具有了全球冲突的因素。他意思就是说，本来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之间的事儿，现在等于是西方也介入了啊。那么普京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设施的两次袭击都失败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啊，至少在库尔斯克州还有很多的乌克兰的军队占领了这个俄罗斯很多的领土。然后呢，普京威胁说，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对授权对我们的设施使用武器的国家的军事设施使用武器，就是说比如说德国啊授权乌克兰使用德国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呢也有权利去针对德国的军事设施啊使用武器。然后呢，普京还说呢，如果侵略行动升级，我们将做出同样强烈的回应。听起来呢，这个普京讲话相当的强硬哈，而且他前一段时间修改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规则啊，也就是说把使用核武器的这个 bar 啊这个条件呢